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入面，神话故事、民间传说伴随着一代代人的成长，这些故事传释传统美德，教化人心，家喻户晓，脍炙人口。欢迎收听东梅讲古。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东梅讲古这个节目。今日东梅要同大家讲细柳教子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出自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，不过就不是鬼故。话说在中原有一户读书人家有个女，这个女仔条腰好细，走起来就好像细柳扶风，于是呢人就叫她做细柳，慢慢她的名字就变成了细柳。细柳自幼聪明伶俐，喜欢看书，她还特别喜欢看算命、看相之类的书，平时沉默寡语，从来都不讲人家的是非。她父母只有她一个女，好锡她，当她是掌上明珠。到了她及笄之年，就有人上门来提亲了。及笄之年是指女仔到了十五岁，古代女子到了十五岁就成年，她们会将头发梳成个髻，插上髻，代表自己已经踏入成人阶段。而古代男子呢就到二十岁才成年，他们会加冠，即是戴帽来表示这个转变，所以男子成年呢也都称为弱冠之年。见到有人来提亲，细柳就对他父母说，虽然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但是女儿自幼熟读命理之书，多晓命理之术，对自己的命运有些少了解，孩儿希望父母在做决定之前能够给孩儿亲自看看这个人再做决定。父母知道细柳不是做次之人，相信他说的话，所以每次有人来提亲，他父母都要想办法给他躲在一个帘后面看看对方。见过的人都不少了，有好多个他父母都觉得挺好，但是细柳硬是不同意。一来二去，细柳已经十九岁了，在那个年代十九岁就是嫁不出的老姑婆了。父母心里面很急，也都很生气，他们说他，你到底想什么的？你想找个什么人啊？这么多这么好的后生好人家，难道都不对你？你真的想做老姑婆啊？细柳无可奈何地说，父母大人息怒，女儿因为学了命理之书，懂得一些优救命运的道理，自知命运不济，本来想自己选，或者可以稍微改变下自己的命运，但到现在都遇不到啱的，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，条命生埋是这样的。好了，从今以后我就听父母之命，由父母决定了。没几耐，当地有个书生姓高，他是世家子弟，当地的名人，他夫人啱啱因病去世，留下一个仔，名叫做长福。高僧听讲了细柳的名声就去求亲。细柳的父母就担心个女不愿意做填房，就同细柳商量，估不到细柳一口答应。他说女儿命薄，可能做填房可以稍解厄运，好快就落聘定亲迎娶。细柳嫁了过去之后，夫妻相敬如宾，情投意合。当时长福五岁，细柳对长福关爱备至，就好像自己亲生咁。长福亦都好黐细柳，有时细柳要回娘家，如果唔带长福去，长福就会喊到咩咁，一定要跟住去，点样氹都冇用。过咗一年，细柳亦都生咗个仔。高僧就在度谂，同个仔起个咩名呢？但系拣来拣去，眼花缭乱，不得要领。细柳喺旁边话：郎君如果唔嫌弃，不如就叫做长胡啦。高僧不解其意，问佢系咩意思。细柳笑下话：哦，冇乜嘢，只不过系希望佢可以长久守护喺父母身边啫。 做了人妻又为人母，细柳对那些平时女仔感兴趣的事就不上心，但是对家里的土地疆界要交多少税，一般男人负责的事她就很留意，样样嘢都问得很清楚，甚至拿着个地契账本来一一对照，一定要搞清楚才行。冇几耐，佢就可以独当一面，自己处理好多事情了。唔到半年，将家务治理得井井有条，高升好开心，觉得自己真系娶咗一个贤内助，乜嘢都唔使自己做啦。有一日，高升出门去会朋友，屋企嚟咗个差吏嚟追讨赋税，原来高家旧年嘅税仲未交。个差吏企喺门口，大声咁敲门。大声叫，细柳就即刻叫个下人出去，好言相劝，就话先生唔喺屋企，请佢第日再嚟。不过那个差吏就系唔走，冇办法，细柳就即刻叫小童将高僧叫翻嚟。高僧翻嚟之后，讲咗几句话，就将个差吏打发走咗。高僧好得意咁话：细柳啊，你睇下，一个女人啊，几叻都假。都比唔上一个蠢蠢顿顿嘅男人。谁知细柳听咗，竟然喊咗起身。高僧就觉得好奇怪，唔知道自己讲咗啲乜嘢伤咗细柳嘅心，即刻就赔礼道歉，好言相劝。不过细柳仲系好唔开心。高僧觉得一个女人当家唔容易，就话不如仲系我嚟管家啦。细柳摇头，仲坚持要自己做。从此之后，高僧发现细柳每日都早起晚睡，精打细算，每年就提前将下一年的赋税准备好，就再亦都冇欠赋税啦，亦都冇官吏上门啦。平时屋企嘅开支都精打细算，计划周全，日子过得总系略有盈余，生活过得好幸福美满。夫妻两个有时会讲笑，高僧话：细柳何细哉？眉细腰细凌波细，且喜心思更细。细柳对曰：高郎成高义，品高志高文志高，但愿寿数犹高。夫妻两个琴瑟和谐，日子过得平静殷实。突然间有一日，他们条村有个人将一些好好的棺木拿出来卖，细柳就很感兴趣。那为什么细柳会想去买棺材呢？且听下回分解。多谢大家收听冬梅讲故事这个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